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啊，逮捕了李仲恭，这下震动了武汉三镇，汉口、汉阳、武昌，没有人不知道的，因为这个事儿太大太大了。要说起李仲恭，算不了什么，但您不要忘了，他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，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。现在蒋介石是蒋总司令，手握兵权。逮捕了李仲恭，就说明武汉政府跟蒋介石是彻底决裂了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贺龙把蒋介石给得罪苦了。那蒋介石那种人阴狠毒辣，能不报复吗？贺龙啊，是顶着个雷干的这件事儿。咱们书接上文，贺龙一想，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军饷的问题。两万来人，亏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，谁能没有牢骚啊？得解决这个问题。他想起李仲恭给留的十万大洋的支票，应当把这个事儿先办了，给官兵们关一部分军饷，稳住军心。结果忙乱之中出错误，这钱呢贺龙没收着，让陈图南拿走了。再找陈图南是踪迹皆无。贺龙心里就一翻个，难道说陈图南见财起意，拿着十万元的支票溜之乎了？不见得吧，他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吧。可旁边贺锦斋说话了：“市长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吧，咱谁跟谁。我是不是参谋长拿着钱跑了？胡说，他不至于那样。那你说那人怎么找不着了？他能上哪儿去？上天了是入地了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找不着他了？哎呀，也背不住发生点什么意外，继续给我找。这就找这陈图南。话分两头，再说陈图南。是跑了吗？一开始啊，他是有这个打算。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，贺龙使了个稳军计，把他给骗了，把李仲恭也给骗了，把所有的人全给骗了。突然发动进攻，逮捕了好几十人，尤其是李仲恭啊。当陈图南得知这信儿之后，真是五雷轰顶，俩眼发黑。跌坐在沙发里，紧跟着他是咬牙切齿大骂贺龙。记住，我眼睛瞎了，我跟他十来年得了这么个结果。贺龙啊贺龙啊，你简直是反动透顶，不知道香臭的东西，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？再照这样下去，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不了好下场。陈图南一琢磨，我手里现在有十万大洋的支票，我赶紧在银行取出来，我呀另投门路走人了。他是这么想的。他为啥失踪啊？其实他没离开汉口，他呀躲在一个地方叫大陆旅社。他跟开旅社这经理啊关系不错，就躲到这儿来了，他打算观观风向。后来他冷静冷静，仔细一琢磨，我平白无故的失踪了，贺龙能善罢甘休吗？肯定得派人找我呀。我小名也叫参谋长啊，我这么无缘无故的没影了，我是属于逃兵。按军纪，逃兵是要执行枪决的。我就给贺龙留下了口实啊，他怎么收拾我怎么有理呀、啊、我顶着个挨枪毙的罪名，这玩意划不来，这是头一件事。 第二件事，我离开贺龙，我算个几儿？有几个知道我陈图南的？我跟着贺龙混，小名是参谋长。我要离开了贺龙，到了外边，啥也不是，我投靠谁去？谁能给我个参谋长？至于说再做大点的官，更不可能啊！我即便手里有十万大洋，那顶啥用啊？能买来多大个官啊？充其量漂流海外，我呀苟且偷生，就这么一辈子偷偷摸摸的过生活。但是他又不甘心，怎么办呢？他一面恨贺龙是咬牙切齿，一面为自己的前程着想，一宿他也没睡觉啊，翻来覆去的一琢磨，不行，现在我跟贺龙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，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上，我呀还得回去。但这十万大洋咋办？我就吐出来？不行，这是我留的过河钱。要说陈图南的鬼点子真多，他手下也有帮哥们，都是效忠他的，其中有一个叫魏三儿的，哎，是他的铁哥们。他把这魏三儿给叫来，告诉魏三儿，眼前的形势不容咱们逃脱呀，咱还得回去。参谋长还跟贺龙干，没到决裂的时候，你不必多问，我只有安排。这十万块钱的支票交给你，你想方设法赶紧把它提出来，要这么办这么办，入到我的账户里头，明白吗？哎，我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但是贺龙要追问起来，哎，那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去办你的事儿去。魏三儿遵照他的吩咐，把这事儿给办妥了，回来跟他一说，陈图南多少放了点心。而后他抄起电话来给贺龙打了个电话，贺龙找他找不着，正着急呢，一听他来电话了，贺龙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！喂，是图南吗？师长，是我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病在大陆旅社了。啥病？中毒性感冒啊，另外还有点痢疾，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一股毒火啊，现在我是寸步难行啊，忽忽悠悠睡了两个晚上，经过服药之后现在见好了，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。图南，你快回来，我有急事找你。师长，您是不是为那十万元支票的事儿？啊啊，对对对，我是不是在你手里呢？在我手里呢。我也想着这事儿，我打算把钱提出来给弟兄们观想。遗憾的是，您把李仲公给逮捕了，这小子留了后手了。他人被逮捕了，钱就失效了，钱呢取不出来了。您说这可怎么办？这，哎，算了，你回来你的吧，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，我还不要他这个混账钱呢，咱们另想办法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就这样，陈图南撒了个弥天大谎，他认为贺龙粗心，也没往深处究问，所以他就回来了。表面上跟贺龙还是一家人，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，各有各的打算。翻回头来再说李仲公，被贺龙抓住之后，还包括那几十个人，都交到武汉国民政府去处置。这个时候刚好要开国民党三中全会，这个李仲公事件立即成了攻击蒋介石的炮弹。这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吃了个大哑巴亏，遭到党员一致的谴责，都指责蒋介石搞分裂， 不光明正大，暗中下绊子，分裂国民党。这一顿炮轰啊，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呢。两个月后，这李仲公可没死，由一个姓邓的叫邓演达，通过关系给保释出狱。正像贺锦斋所说，一点事儿没有。他呀，在国民政府里，他压着也就是软禁，一天是肥吃肥喝，也不捆着，也不戴铐子。两个多月之后被保释出来，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诉苦啊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我吃这亏这个报啊，栽这跟头这个报啊，是当当当的。蒋介石把牙都咬碎了，娘西呸，贺龙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他安慰李仲公，君子人得有大量，现在没到机会，有了机会肯定咱得出气。李仲公是点头同意啊。那被抓那些人呢，经过胡了八度的审讯，通过关系也诸葛都给释放了。因此李仲公事件就这样胡了八度的结束了。在1926年的秋天，北伐军呢打到了江浙一带的时候，上海市80万产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罗一农、赵世炎、江寿华等同志领导下，于1926年7月24举行了武装起义，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。由于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上海特派员牛永禄、杨凤阴伟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，暗地之中拆共产党的台，这就叫杨凤阴伟。因此共产党这次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，相反的，不少优秀共产党员被军阀孙传芳杀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共领袖周恩来从广东来到上海，他兼任着江浙区军委书记，参加了武装斗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。这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处啊，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拉菲房，这个地方有个三层的小洋楼，周恩来就住在这个楼上，楼下住的是孙经川夫妇和他们的老母亲。这个孙经川呢，原来是个铁路工人，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。周恩来吃住都在他们家。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，周恩来与孙老太太以亲戚相称。周恩来来到上海后不久，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。由于在龙华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是按兵不动，起义不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而告失败。起义失败之后，周恩来召集了党的负责同志开会，会上大家隶属了国民党特派员的反动行为。周恩来愤愤地说，要推翻军阀的统治，发动城市武装起义，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，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起义的领导权。到了1927年3月21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。5000多名武装起来的工人与直鲁联军进行两夜一天的血战，最终是获得了胜利，起义军是占领了上海。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部队上上海开进，就在起义军占领上海不到数小时，白崇禧的队伍便兵不血刃，乐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。随后蒋介石也像流星似的从南昌经九江过安庆 一路上是屠杀共产党员，再加上革命群众，他乘坐着英国军舰赶到了上海，在上海的高昌庙码头登陆，由帝国主义护送他到了法租界，住在齐齐路交涉署。正当蒋介石策划上海清共之际，哎，可巧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了上海。那位说汪精卫上哪儿去了呢？原来啊，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，又派兵包围了俄国顾问的住处，这在现代史上称之为320之变。蒋介石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，要杀害他。3月22日，汪精卫是突然秘密出走啊。当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，都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个损失。汪精卫一走就是一年多呀，他看到北伐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便从法国经莫斯科海山崴于4月1日又回到上海。汪精卫走了，这一回来如石积水，引起千层浪啊，立时就搅动了各方面的势力。蒋介石虽然心中不快，他恨汪精卫，恨的原因两个人走的路不相同，两个人是勾心斗角，互相不服气。蒋介石看不上汪精卫，汪精卫掐着眼皮也看不上蒋介石，两个人是明和暗斗。蒋介石虽然心里是不痛快，一听汪精卫回来了，还得顾及脸面，顾全大局，也亲自到码头上去相迎，见着汪精卫拉着手是假好假后。同时呢，汪精卫下榻在孔祥熙的宾馆。哎，这汪精卫一下了飞机，一下了船，到了上海，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。他在会上啊说什么呢？说我呀一心致力于革命，因为受不了种种打击，躲避到海外。为什么又回来呢？因为各界的父老不放弃我，都要求我回来主持大计，情面难却，迫不得已呀。因此我又回来了。这汪精卫是真能白话，其实原来他是个逃兵，怕蒋介石收拾他，回来粉饰了一遍。这个蒋介石比他还会演戏，马上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发表了一篇报道。蒋介石也说汪精卫是当世的奇才，在孙先生危难之际，汪精卫没少出力啊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国父孙中山先生临危的时候，拉着汪精卫的手写了两行字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当需努力。意思就是说孙先生留下了遗嘱，把党政大权都交给了汪精卫，因为汪精卫是个奇才，这次他回到上海，蒋某人是伸双手欢迎，将来一定让汪公主持大计。汪蒋虽然是发电吹捧，然而各自内心都盘算得非常清楚。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，汪蒋的确有一个阶段处得不错，两个人亲如手足，合力把胡汉民、许崇智等排出去。之后呢，蒋、汪两个人又勾心斗角。这个蒋介石不是个省油灯，他一手策划了320事件，汪竟不能在广州立足，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逃往海外。今天北伐胜利在望，而蒋氏因为独揽大权而招致党内的攻击，武汉中央请汪扶植回国，千载良机，汪精卫自不敢迟疑啊。 王直的讲是尽管甜言蜜语，可是对自己是百弊而无一利，绝对容不下自己。而蒋氏也把汪视为第一号的政敌，虽然如此，彼此呢都不愿意第一个撕破脸。汪精卫一到上海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云集汪所，就是汪精卫住的地方，这些人都骂共产党的破坏作用，诚恳的希望汪精卫重新担任领导的职责。而汪精卫也是慷慨激昂的表示，他跟大伙的看法不一样，他是站在工农方面的，谁要残害工友，谁就是他的敌人。哎呀，他这一通言论，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。到了4月2日，蒋介石携蔡元培、古应芬、李时增、博文蔚、吴志辉这些人呢，到汪精卫的住处前去密谈。密谈开始，蒋氏和吴志辉等大讲清党，说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对共产党不能讲仁慈，就得大刀阔斧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当时汪精卫听了是沉默不语，没有即刻表态。4月3日，汪蒋继续密谈，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啊。会议最后对分共问题，只得依照汪精卫的主张，再对中共暂时容忍，以和平之途径解决，并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建议。到了4月5日，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汪清联合宣言。联合宣言的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愤怒。到了4月6日凌晨，汪精卫一看在上海没法待，悄然的离沪赴汉。这陈独秀呢，也在汪精卫走后的第二天也离开上海，赶奔汉口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即将于汉口召开的五大会议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